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星期的声音人生履历。今天是我跟那个哈利特来聊天，可是我们刚刚要录之前，我们俩完全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
就是继上次之后又来一次闲聊组合。
对，上次台风天我们有闲聊嘛，然后那一天没有聊完呢，然后我们俩还去看一下笔记，我们有什么东西没有聊到。一个是我们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说每天生活中啊，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会常常有人突然跑来乱你？我觉得这个在职场上非常常见，但是在生活上好像也蛮常见这些事情。哈利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说的乱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吵我吗？还是？
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前阵子不是那个奥运吗？然后我们的台湾的那个拳击选手，就是林玉婷，她已经要去比赛，她已经在现场了。然后突然就开始有一些舆论啊，一些外国的舆论就开始在那里乱的嘛，然后去想好像要影响她的比赛的那种心情。然后但是他那个后来表现得很好，就是我觉得中间蛮关键，就是他完全没有去开那些社群媒体，那些可能影响他的乱源，他完全忽略那些乱源，然后做自己，后来就没有被影响嘛，就表现得很好。
哦，你说的是这个乱，诶，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我觉得九成五的人都会被乱吧，因为有可能是自乱，有可能是他乱，就是我所谓的自乱，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工作的时候，你会时不时的发现说，哎，他一直在看手机啊，但他也没有说有电话要接或者是什么，但是就是会有那种，哎，是不是有一种现象叫做社群焦虑症啊？类似那一种的形容词，就是在形容这种人，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一定要 点一下手机，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出现那个有讯息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数字，然后如果说有的话，哦，他就一定要把它点开，要不然他就会觉得很焦虑，好像，有什么讯息，有什么资讯跟不上的那样子。所以这一种人我会称为他是自乱，因为他自己就没有办法focus 在他当下做的东西，他就一定会被他的手机所干扰。然后另外一种他乱是有些人会假后到修补，就是可能他现在在手机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影片，哇，当下笑到不行，他就一定要来跟你分享，然后当下就会打断你在做事的，这个就是称为他乱这样子。啊，我会觉得如果是自乱跟他乱都算的话，那应该九成五以上的人都有这种经历吧。
我自己觉得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好像比如说你今天要专心做一件事情，假设你今天是要去例如说办一个手续好，你要去银行办一个手续好，然后它可能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哦，结果你在要去准备资料去办手续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被某一个人给你误导了或者是怎样了，就影响到了你本来要做的那件事情。哎，我这样形容好像形容不太好。
我也觉得不太好，再明确一点，再明确一点，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干扰？因为刚刚那样子不是太明确。
我要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我在前几集里面我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前几个礼拜在办活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已经到现场了，然后要摆桌子什么的，然后摆好了之后，那个就是当天的那个场务就突然来跟我讲说我害他做了一些白工，因为我没有告诉他那两张桌子是要放茶水的。这样举例也不对，就是好像你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别人来扰乱你，不管是心情或是你本来的行程，然后导致了你的行程被打乱了。我觉得常常可能有一些出差的人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南部出差，结果你本来买了这个票， 就在路上突然可能你们家人打电话来跟你说家里需要帮忙怎么样，叫你赶快回来或是什么的，或者是说你的票本来在谁的手上然后忘记带了，结果那个人又把你的票拿走了放在公司的桌上或什么的，就一件本来可以很简单很顺利的事情，中间因为一些没有办法预期的干扰造成了一些混乱，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
我大概可以理解。所以如果是我啦，因为不管是刚刚的那种什么自乱，我自己是比较少啦，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我基本上我在使用那个 social media 的频率算很低，就是低到有时候自己的朋友，因为我本来我的那个 social media 就不是那种广泛在加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所以基本上有加的朋友都是我身边的朋友比较多，那我的使用频率是低到那种有时候他们有发布那个一些消息一些他们的活动啊什么的，但我可能是隔一周才会发现的那一种，就是这么低的频率，所以基本上我在自乱的这一块我比较少，我是很容易可以沉浸在当下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那但是他乱的部分我自己的应对方法是当然有时候因为人家是就是想说哎压力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嘛，所以可能要帮助你纾压，有一些好笑的短影片啊就想要分享给你看当下这样子。那我当然如果他不会占我太多时间我可能也会礼貌性的看一下，但我的耐心可能就是不会超过一分钟。
应付他。
也不算啦，因为短影音其实真的还蛮快的，有时候真的不到一分钟就看完啦，所以那我会觉得哦笑笑的也没关系，那我就会再回来继续做。那如果说他真的要讲的东西是比较长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讲说哎，先让我把这个忙到一个段落，我等一下再去找你，这样子才可以确保我继续当下可以执行完我的东西。那这个是指他乱的部分。那如果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块比较有一点像是突如其来突发状况的那个打乱我的做事节奏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啊就我之前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可以训练的，就我之前因为大家就是你的听众大概都知道我之前是做实验的，那你也知道说做实验的我觉得难免啊在那个时候的那一个阶段的个性会比较一板一眼，我大概这个东西放下去五分钟我就要再进行下一个步骤了，所以我的时间我的空档什么的都要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完全 follow protocol 才有可能把我的实验整个做完。但是虽然说这个是工作上，但它难免这种个性会就是带到日常的生活上面，比方说我那个时候就对于突如其来的一个变动比较不能接受，就会觉得说每一个步骤应该都要有 SOP 啊，就那种感觉啦，就是当然不是那种制式化 SOP 控，就是日常生活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几分钟然后什么什么，不是那样子，只是说我就会比较倾向不喜欢被突发状况打断的那一种，就是当下是那个事情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要先处理一下情绪，因为就会觉得生气觉得烦躁觉得不想要去面对这个突发状况。但以你刚刚提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个突发状况还是势必得解决啊，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你原本的任务。那后来因为开始就慢慢的调整心态，你要把那个就是不要让你的那个做事的 tempo 那么拉的那么的紧，那个时间间距就是一步一步就黏得很紧张，就是像有一些人出去玩不是会按表操课吗？八点半到哪里，九点到哪里，就是完全不管说中间可能会有车子抛锚啊，或者是班次误点啊什么的那一种的，那就不要，那个等于你是给自己找麻烦嘛，你就会增加你自己的一个困扰。那我现在的心态都会比较是，一来我会给我在处理的事情多一点弹性的时间，比方说我预计他2个小时可以处理好，但我可能会给他预留3个小时的空间。对，那这个一来如果有突发状况 发生，那也不会 delay 到我后续的行程，这个就会降低我心情不好的那个，这就是我处理的方法之一。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当你心态调整，不要不是这么的紧绷那种，你也知道，你知道当保鲜膜拉得很紧的时候，你是不是随便一个，即便是圆珠笔尖好了，都可以很轻易的戳破它，因为太紧绷了嘛。但如果你不要拉那么紧的话，它反而不容易被弄破。
欸，你这个形容很好欸。
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在心态上面也是这样，当你把自己拉得很紧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觉得受挫，会觉得破，就是那个破可能会是心情的被弄坏，或者是说哎，那个感受整个被受伤的啊什么的那种感觉。但你如果不要这么紧绷的话，你可能反而可以很泰然处之的去看这些突发的变动，你就会变成有一点那种像人家形容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情发生了解决吧，解决了我就可以继续做我的事了，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嗯，欸，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讲得很好，没有错，就是你越紧张可能反而就是或者是很紧绷，反而没有办法面对的很好，而且有时候太紧张哦，真的就是会慌乱掉。不过好像有的时候太放松的话也会容易做错事，欸，这个就是很有意思。我记得吧，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很多很多年前那时候刚出来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去一个地方帮人家上课，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很紧张嘛，而且觉得 一大早就搭车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好像很多事这样子，然后匆匆忙忙到那边，然后一整天的课程就是我要帮人家上课，然后上完之后要回程的时候，我理论上我应该是很放松了，对不对？因为我所有的我的这个 mission， 我一整天的 mission 都完成了，结果我回程的时候我就忘记带我的外套，我到门口的时候对方才说诶，你是不是有带外套来，我才说哦，对吼，我好像忘记拿我外套。然后我还记得那个人哦，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有时候就是一放松了就会忘记动，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会觉得不一定诶，因为如果 以你那一个那个案例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还好，那应该不是因为你在外面，基本上我们在外面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所谓的全然放松啦。全然放松多半都是发生在自己相对比较有安全感的，比如说家里或者是自己的房间，你才会有那种全然放松。所以我会觉得你那个没有，你那个纯粹就只是一时忘了，
就纯粹只是我忘了。好了解。好啊，诶，那我们上一次啊还有一个没有提，这个是我们聊这个乱源的东西哦，我跟哈利特抒发一下我们的想法。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上次我有问你一个关于敬业条款的事情，对不对？
对
对，诶，我也蛮想知道的哦，就是就你的专业啊，现在敬业条款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去求职，一个是我们去求职，是如果雇主要我们签这个敬业条款，或者是我离职他叫我签这个敬业条款，跟这些公司里面他们的 HR 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个潜规则说他们不要去用某一间公司的人或者怎么样的，你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这里
欸，我觉得这个在说明之前，我觉得你上次发现的那一个报道啊也很有趣，我觉得你应该要先跟听众前情提要，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讲敬业条款。
对，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忘记了我现在都脑袋不太好，有点忘记那一个报道，好像我是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看到，然后他是说欸，我把它找出来哦，他好像是说就是大家疯传一个以前那个贾伯斯跟他的公司里面的 HR leader 说的话嘛，就说他不要用某一个公司来的人嘛，然后 就他说另外一间公司，比如说 A 公司不要用 B 公司来的人嘛，然后他说他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吗？然后他问那个 HR 说他看法怎么样？可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说贾博士是不是真的有讲这样的话，就是不确定，因为我后来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看，有的人就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贾博士这样讲也不确定。然后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啦，对这件事情。
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先讲到你刚刚第一个，我们先处理那个第一个。你说，哎，如果通常啦 ，HR 不会在你到职的时候签呐、啊。通常，当然我不是说百分之百一定不会，就是可能有些公司的操作模式比较不一样，但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是在你要离职的时候叫你签。签这个竞业条款、嗯、就是上面写的，当然就是那种你不可以到跟我们公司的业务比如说有相关联的啊，或者就直接是我们的那个市场竞争者的公司去上班。那如果面临这个的时候，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啊、那怎么办，这是留职、这是离职的一部分嘛，那我就已经要离职了，那我不签我没有办法离职啊，那要不要签？我会觉得可以签，那你就要看它里面的那个条文。因为如果它没有补贴你，因为它通常那个竞业条款它会有一定的年限，比如说你在离职内的两年内或三年内不可以到相关公司去任职，可能会这样写。他如果没有在这一段期间内去对你做一些补贴，就竞业禁止的那个补贴的话，基本上不用理他。
那我还要签吗？
可是这个是公司流程，他有时候他不会特别拿一张出来给你，而是说他会在一个离职的文件上面啊，可能洋洋洒洒的列了一些有的没的啊，里面都包含竞业条款。
那他会不会说叫我签的那个东西上面会不会说你不可以去别人的公，就是同性质的公司上班，而且我不会给你钱。
部分都不会给钱，然后也会禁止你到同业上班，这个是你讲的是大部分的状况，但实际上有多少人在遵守？为什么不遵守？首先你要先想到哦，我问一下，就是大家在转职的时候，除非啦你真的对于你现在所属的产业，你所做的工作真的是灰心至极呀、啊，你就决心要从头打拼起，你要把过去所有累积的一切通通舍弃掉，彻底的大转行。但这种人毕竟是少嘛，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去做跟你上一份工作是相关的，甚至你的专业 一直都是延续在同一个领域的，这个才是大部分人的那个工作的一个策略，就是不管你在转换或者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这个才是比较合乎常理的嘛。我不可能前面做 A 方选，我第二个工作做 B 方选，再来做 C 方选，再来做 D 方选，我每一个方选都没有办法累积，那我怎么可能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所提升，甚至有被升官的可能，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一定会去做跟之前相关的工作啊。
对，所以他这样的规范就不合理啊。他叫你不可以去同业、嗯、啊，我一定是去类似的公司啊。那你叫我不要去啊，那怎么办？你养我？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说，我们可以签，但是他如果没有给我钱，这个东西就不成立。
不成立啊，因为你损害到我的权益啊，你又没有给我补贴。那你既损害我权益，又没有给我补贴，那我为什么要遵守这一个约定？
那他会说，但是你签啦，你说你要遵守啊。
我跟你说，他上面绝对这样写的话，就是说就是不可以，他的那个写的竞业条款的后续，当然他的那个详细的文字我现在有点忘了啦，因为毕竟我现在就是任职的还蛮久的，我有点忘记之前签的那个什么竞业条款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文字的描述是什么。但他里面一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是为了避免你损害到 你前公司的权益，比方说业务人员把客户通通带走，或者是我把公司的客户要带走、或者是我把公司的机密资料带走，损害到公司的一个市场利益，那这样就不被允许嘛。那所以我们可以去同性质的公司工作，但是不该做的就不要做。
嗯，了解了解。对、欸、我刚找到那一篇，之前我贴给那篇报道，他是说呢，他那个里面是说贾伯斯写信给他们公司的一个应该是这种 HR 的 leader， 然后跟他讲说 A 公司呢正在从 B 公司招人来，然后呢 A 公司就是从 B 公司挖来一个人之后，然后再慢慢的把 B 公司里面的人慢慢挖更多的人来，就一个一个这样挖过来。然后呢他的意思是说，因此他不要用 A 公司的人，所以他说他不要用 A 公司的人。然后他问这个 HR 说，你跟我有不一样的看法吗？还是怎么样？我们两个的看法只能有一个存在。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叫他问他说，那你要告诉我。
嗯，
对，他是这样子讲啦，就是我不晓得这种挖角的这种事情啊，嗯，比如说如果 A 跟 B 两间公司是很类似一样的，然后很多这种像尤其是我们听那种半导体产业，不是常常有人就是挖角到某一个地方去，然后就整个 team 这样带过去吗？可是这些人应该也都签了竞业条款吧，要离职的时候。
嗯，所以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嘛，那我就算签了又怎样。
嗯，对，所以他们还是去了，对不对？
嗯，对啊。而且我会觉得啦，我如果按照这样听起来的话，我比较不会觉得这是贾博士说的话。
对啊，所以后来网络上面，后来那个就有很多人报道，就是说那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嘛，因为他也走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争论。但是我们不管是谁说的啦，就是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是那个离职的人，或者是你自己的公司要找这样子的人，我问你哦，你在找这些人选的时候会刻意去，就是说会有人要求你们去挖那种跟他同样公司的人来吗？我这样问会不会很直接？这可以回答吗？
我觉得先姑且不论他们有没有做出这样子的要求，因为这个我就涉及客户，我就不回答了。即便他们没有主动讲出来说，哎、欸，我就是要那个谁谁谁的。好，那我问你，站在假设我今天要找的是一个技术人员，你觉得我最想要获得的是不是拥有相似技术的人来当我的单例、对吧？
嗯。
我绝对不会要找一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来当我的技术人员吧。
所以你会去，你应该就是会去找这样的人啊，对不对？
我如果站在对得起客户的立场，我也要找这样的人啊。
好，哎，对，所以这个也是没有错啊，就是要找相关经验的啊。
所以我才会说，基本上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个前提就很怪嘛，所以你等于说是把自己的员工也不是这样讲，应该要怎么说？我会觉得他的那个想法就会太狭隘了。你等于是把员工当棋子，就有点像小朋友在顾自己的玩具。哎，这一篮都是我的玩具，你不可以从我的篮子里面拿走的那种概念，你把这个当成你的所有物。但不是啊，人是活的。
嗯，我懂你意思。好好，那
我想要补充的就是，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营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合理的工作分配，或者是符合市场期待的一个薪资给员工的话，我一定会离开啊，员工一定会离开啊。 他怎么可能跟着你这样子吃苦打拼一辈子？可以一阵子，但不能一辈子啊！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办法在这三方面去做打算、去做改善的话，那当有更好的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怎么能限制我不要去？
嗯，对啊，没有错，这个是真的。而且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人的确是一个活的东西。然后在竞业条款这件事情，可能应该是就是站在那个公司的立场，你把他的什么东西偷走了，然后尤其是一些专利技术啊之类的偷走。但是如果你去了同样性质的公司，但是你并没有危害到前公司的利益，比如说你并没有把他们独门技术拿到你的新公司去，然后变成是新公司的技术，这样好像偷人家技术的行为，那你只是去那里上班，这样有关系吗？这样应该没关系吧。
我觉得你完全讲到一个重点啊，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前提不在于你去哪边上班，而是你有没有做了不该做的事。就算我不去相似公司上班好了，但我把公司的机密偷出去卖掉了，我这不是比去敬业的公司上班更糟糕吗？
嗯，哎，刚刚讲到这个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哦，你最近不是那个什么，就是没有驾照开车这件事吗？
对，我很生气，我就会说，为什么大家连这么一点基本的法治观念都没有吗？你今天是什么身份？你该不该做这件事情？你连这样的判断能力都没有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最近这个未成年开车然后发生车祸然后撞死人嘛，我觉得也不是只有未成年，有一些人是没有驾照的，他也是无照驾驶，他可能是成年人哦。
对，但我今天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没有特别用在年龄上面，而是你今天你的身份能不能做这件事情，你没有这个基本的概念吗？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没有驾照不能开车哦，这个太荒谬了吧。
欸，我觉得他们就是不就是小孩可能就是真的很想，就是他很例如说他很想开车，他很想骑摩托车，因为像那个无照驾驶尤其是骑机车真的超多的，但他可能就是很想，然后他又不会骑，就是问题就是在他真的很想然后也不会骑。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有一点难去可能这个就是会一直重复发生啦，我必须讲，然后你要真的完全去杜绝这件事情也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的。然后你在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些小孩如果真的这么想开车，就说他今天不开车就不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他即使未成年，但是让他去好好把开车学好，让他取得驾照？
我觉得这个是两件事情，而且啊，有一点那个颠倒顺序了。先回到他开车的这件事情，请问他开车的这件事情，先姑且不论他到底有没有是非观念、法治概念好了。为什么需要开车？就像我们在录音前提到的，现在你如果说哦，我家就住得很偏远，我真的没有交通工具啊，那个可能社区巴士或者是大众交通工具一个小时才来一班，我真的出入很不方便，我就是势必得开车，你这个我都觉得情理上我可以理解，但我还是不能允许，不能同意你这个行为，更何况这几个未成年开车的地点都是在大众交通工具非常发达的区域，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必要性你非得开车不可？
欸，你讲的这个啊的确没有错，以这个车祸的案例来讲，他确实是他的开车并不是真的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是可能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跟自己的欲望，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的。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哦，但这个是我自己就是想象的啦。假设现在有一个场景，是有一个小孩，比如说他14岁好了，或15岁，假设他15岁好了，然后他住在比较山区的地方，然后他又是跟家里的，比如说他跟他阿嬷住，然后阿嬷身体很不好，然后他必须要每天都要带阿嬷去做复健，然后但是他没有办法，假设你不让他骑摩托车或者开车的话，他的阿嬷就没有办法去复健，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帮他，那他心里会不会很想说，他如果可以开车的话，或者他可以骑个什么三轮摩托车之类的，他就可以载他的阿嬷去复健。你觉得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想这个例子会不会很奇怪，但是我就在想说，如果是真的有需要的人，即使他的年龄不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让他去开车呢，让他拿到驾照，让他把开车这件事情学好。
首先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我一样是觉得其情可悯，但于法不容。我自己知道他有这方面的需求，但他有没有替代方案？有，政府有一些那种，比如说长照的或富康巴士，是可以提供这一类的医疗需求，偏远山区的医疗需求的。他应该要去寻求这一方面的协助，而不是去想到一个自己比较方便，但是是违法的行为。
嗯，我知道。嗯，好，你说。
今天这几个人之所以会让我看了这么的生气，其实是因为你，因为你自己的好奇心，你害死无辜的人欸。
对啊，那个真的是很糟糕。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好难过，然后我还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就心里想说，这个孩子都好像还没有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就搞了一个捅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出来，然后造成这样三个家庭就这样改变人家的一辈子。
对啊，我会觉得 你为了你自己的好奇心害死别人，请问他们为什么要承担这样子的风险？为何？因为你好奇，这是哪门子的道理？然后只要面对这样子，然后父母亲出来，然后就说对，我不会教小孩，一句我不会教小孩就可以了吗？这是什么概念？你多不会教小孩，多不会教到让他连他自己违法他都不知道，你们家的法治概念到底有多差？
嗯，
这我觉得再怎么样都说不过去。
诶，那我问你哦，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我问你哦，你知不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常在街头巷尾常看到那个旧衣回收箱？
嗯，
那个旧衣回收箱，我不知道现在是有几种装，但有的它是写它是市政府的回收箱，然后有的可能不是，有的可能是，就是他可能是拿那些衣服然后去整理，理论上是要把这些旧衣拿来做善行的，对不对？
嗯，
然后好，可是现在有一个场景哦，就是说这些旧衣回收箱如果有一个流浪的人，流浪汉好了，他呢就趁晚上的时候跑去挖那个旧衣回收箱，然后把里面的衣服拿都通通都搬，都把它翻出来，然后都丢在地上，然后他就选了半天，然后选了几件他自己合适的，然后他就跑掉了。你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呢，就是 你对这件事情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好，还是我要先发表我的看法？
你先说。
这个是发生在，就是有一天我在跟我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讲说我们家的那个附近的回收箱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因为我有看到过那个回收箱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我其实是觉得当下第一下时间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生气，我觉得你应该 就是因为他会把那边搞得很乱，而且那些衣服被弄出来之后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回收给别人穿了，就风吹日晒然后搞乱七八糟。然后我当下会觉得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个方法来，就是说以社区来讲，以这个社区来讲应该要想一个方法，或是里长什么要好好来管理这些问题。但是呢后来呢我又想说，假设我自己是那一个流浪汉的话，或者是说任何一个很需要的人，他就是真的很需要那个衣服，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如果他真的需要衣服，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很清醒的状态，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资源，我们就会去找，因为也有很多慈善团体有在把这些衣服，你如果需要你都可以去跟他申请，比如说你们家有什么样的小孩大人需要多少件衣服，他们都有在发，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跟他，他就很像有一个那种 room 这样，你可以在里面选你要的衣服。但是通常这种真的需要的人，他就是不会去经过那个管道去拿他真的他去拿他需要的衣服，然后但是他又当下他又真的非常的需要。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觉得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但实际上呢就不是那样。我这一题会不会有点发散？
我没关系，先不管它发不发散，针对这个因为我有看过很多次就是放在路边的那个旧衣回收，那也不见得是流浪汉去翻哦，有时候你看的是衣着整齐，但它可能 maybe 就不是那一个那个二手衣回收箱的所有人嘛，所以他才打不开那个锁，他才必须得要从前面投掷区去翻衣服出来嘛。那他也是在拣选，只是说我看的过程，就是我没有在那边看很久啦，但是我有瞄到，就是说他并没有在那边造成脏乱，他还是有把它塞回去。好，那针对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分两部分来讲啦。第一个，流浪汉去翻那个他到底有没有违法，就是你那个在二手衣回收箱里面的东西被翻出来有没有违法，他有没有犯法？
我觉得有，因为那不是你的东西，你本来就不应该去翻啊，那也不是什么公物啊。
那如果说设置那一个二手衣的人，二手衣回收箱的人，他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也觉得说哦不行我什么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在那一个回收箱做一些设计。现在的回收箱很好翻欸，你有发现吗？就是
我没有去翻过，但是我真的看过有人把它翻然后搞得乱七八糟。我其实原本一开始我就想说这样很糟糕，但是应该要想办法去让他没办法翻出来，就是比如说你讲的像说我们在箱子做一些设计或什么，但是我后来又想说这些人会不会真的就是有这样的需求，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模糊的地带让他可以拿到他要的衣服。
但我会觉得这个又有点太妇人之仁了。他应该要去寻求协助，比方说现在万华那边我记得他们有一个那种好像也是私人的团体，因为但我很抱歉我现在忘记他的一个机构的名字了，但我之前因为我曾经捐款给他们过，所以我知道他们专门在给流浪汉提供一个可以让他们简单灌洗然后可以吃饱的一个地方。他没有提供你住宿，但是你可以去那边去做盥洗，你就不需要说在公厕啊什么的把人家的地上弄得湿湿的啊脏乱啊什么的，他可以去，你可以去那边保持你自己基本的一个清洁，然后你如果真的吃不到东西，他那边也有备热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的。那我会觉得今天当你选择出来当流浪汉，我不管你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好，因为我始终觉得啦，除非你今天流浪汉是那种真的已经哇很老了，你真的要叫他再去打什么零工啊，图一个温饱啊，换一餐饭啊，都不可能的。 但因为那种人毕竟少嘛，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流浪汉有的其实都还蛮身强体壮的，就是年纪并没有那么大，他还是有劳动力可以贡献的。
嗯，
那我不管你是自愿或是被迫，你今天可以，你原本的你的温饱、你的衣服，你甚至是可以用我用劳力来换嘛？我就不想要工作啊，我就只想要饿的时候有东西吃。那 OK，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你的劳力去做兑换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流浪汉的生态会长什么样子，但我觉得你应该要自己想办法，因为这是你选择的生活方式。
嗯，对，这是你讲的没错，这个。但是这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吗？有些人会不会是没有，他并不是想要选择这样。
其实如果不是想要选择这样，他的一个又没有所谓的身心障碍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应该都知道我至少可以去哪边求救。
嗯，
你除非说我今天就真的是那种身体有残疾什么的，我真的完全没办法嘛。但那种人，那我们平常看的那个游民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长那样的？
嗯，
对吧？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都不是没有选择，他们只是选择了他想要当游民，要不然他有其他的可能，包括你可能去警察机关请他们帮你联络社福机构，好，你自己不知道社福机构在哪里 ，OK， 你请警察帮你联系可以吧？你总讲话都不能讲了吧？
嗯，我想一想哦。好，
因为我现在光是这样子想，我都觉得他是还有不止一样的选项可以去改善他目前的环境的。那但是他没有想要去做那一方面的一点点的努力，甚至不需要他太辛苦去取得。那他不愿意去这样，他只愿意想说，哦，那这边就有一个旧衣回收箱啊，我就是就近啊，取方便啊，我就翻一翻看有没有衣服这样子的话，那或许如果他是犯法的，加装监视器把他带走吧，我觉得就只能这样啊。
嗯，
因为我也必须要说，哦，我后来也很少把衣服投到旧衣回收箱，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很多旧衣回收箱他们并没有好好的被保管，或者是好好的被照顾，就是那个旧衣回收箱整个脏到就是我衣服投不进去啊，因为我要给人家的衣服一定是我洗干净的，你那个已经脏到我没有办法把我干净的衣服投进去，我觉得它一进去就被弄脏了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不投，我就直接拿到，比如说像我记得我们好像在某一集的节目有讲过，
嗯，
我就直接拿到伯利恒的那个，他们是送到非洲的。那当然有的人是说，啊，他们送去非洲也是给非洲他们那些人，有一些人就会拿来做生意或什么，我不管他后续是什么，只要他有办法帮助到人，即便是做生意，他也是帮自己赚取一个温饱嘛，或者是真的直接送到非洲他们那边真的需要的人的身上，我都觉得我至少可以确保说，哎，我捐出去的衣服鞋子是有被好好的送到需要的人身上的，而且至少他们的环境看起来是干净的，我不会觉得说，哦，我的衣服一丢进去就脏掉了的那种感觉。
哎，你说那个伯利恒，我记得你上次是讲鞋子吗？他衣服也有吗？
有，但是因为他都是要送到非洲的，所以他只收夏天的或是薄长袖，他冬天的那种衣服他完全不需要。
哦，对，像那个什么，讲到这个，哦，我又想到说，就是一般那种就是超市，我现在看到家乐福也有，但是我之前在国外那个超市都会有那个食物银行，就是他在超市的门口会放一个推车，然后你可以在超市里面买了之后放到那个推车里，就可能一个很大的篮子，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是食物银行，就是你放进去之后他们会有人把这个食物再拿去分给需要的人。然后现在好像家乐福也有这种地方，也有一个摊位 就出来之后，然后它有一种食物银行是给人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给那个就是流浪动物的食物银行，也是有一点像这种就是把资源再利用的一个，就是说你愿意donate你自己的资源，捐出你自己的资源出来。然后这件事情呢，诶，我这样有一点发散，但是我就有点想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常常在那个 FB 上面看那些流浪动物的新闻嘛，然后就现在有那个流浪动物的单位，它是做很像那个叫什么粮食银行，就是你捐助它这些宠物的粮食，这些动物的粮食，然后呢他把这些粮食再分去那些狗园，分去那些流浪动物的收容的地方，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放非常多广告，我常常看到。但是就乍看之下你觉得好像这样的单位好像不错，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呢又听别人跟我讲说后来又有一些争议，就是说这个老板呢他好像自己就是在卖这些食物的，卖这些宠物的那个粮食，等于是他叫你去跟他买，你跟他买了之后再捐去他那里，然后他再把它分给别人。诶，你觉得这样这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还是他是一个用爱心来做什么？
我不能否认它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但是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啊。他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企划或规划，那看你要不要接受嘛。如果你觉得说你对比说他的那个比如说你觉得饲料，假设然后因为我没有养宠物，所以我不太知道说一包饲料到底要多少钱。我随便举例，然后假设一包饲料要300块，但是他跟你讲说哎，你愿意捐赠的话，那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包400块。那他当然多的那100块，我先不管说他是不是用在，当然他应该是用在那种维护嘛，因为你也知道那个动物不是只有吃，你也还要帮它的环境维持整洁什么的，那你这些也都需要一些那种人力啊、水啊、电啊什么的，这些花费这个我都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不要啊，我干嘛要让它赚， OK， 那你又想要帮助这些流浪动物，那你可以自己从其他地方买饲料去给这些浪浪啊。
嗯，所以这个没有违法，这是滥用爱心嘛，也不算，
不算滥用。这个就是他想到你，当然你可以说，哦，他自己就在卖饲料的，那我干嘛要跟他买？哦，你不想跟他买，你可以跟别人买啊。那他今天他自己就是在卖这个，那他也关注到这方面的议题。你不用自己送，你今天只要比如说你捐500，我就帮你送一包饲料过去，甚至我会再额外帮你捐多少钱给他们。那我会觉得就看你自己觉得这样子他们提供的一个服务你 O 不 OK。 我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有违法或者是说有滥用爱心，没有，因为他都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而且他也没在隐瞒说啊，对，我自己就是在卖饲料的。
嗯，因为啊捐助流浪动物的这个议题啊，我之前知道是说比如说你买饲料给他，因为他可能用量很大嘛，可是会发生一种状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的单位你其实捐助他饲料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那么开心，他比较想要的是现金。
为什么？
因为现金比较好用啊，现金比较能够，现金可以买饲料也可以做别的事，我不晓得，但是这个是的确确实是发生的，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现金也比较容易被滥用。
对，就是因为这样现金比较容易被滥用，没有错。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这样录我可能有一点发散，只是我这种平常遇到生活上遇到的事情，我想说正好拿出来跟你讨论一下，像捐助流浪动物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又会想说，诶，他们会不会真的也需要一些现金来做事情？像我最近在看那个 流浪动物的，我就看到有很多人他们是在做那种把流浪动物带去结扎在远方的这种事情，然后他们是没有成立任何的单位哦，就是他们可能是几个同好，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去买围篱啊，买那些，然后他们也要饲料，因为他们的运行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到这一块地，然后这边有很多草丛或是人家那种高架桥下面就很多流浪狗，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放那个围篱，然后先在里面放饲料，就在那里跟那些狗培养感情，让那些狗都会来吃，那些狗进来之后他们就把围篱关起来，然后就把那些狗带走，然后带走之后就去那个兽医那边做结扎，结扎完之后等到他们都康复了就再把他们原放，就是有人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希望那个就是流浪动物生太多出来嘛。这些人他们就是因为我常常看这些人在做，我就发现很多人会捐赠他们饲料啦，又有人就是捐现金啦，又有人捐罐头啦什么的，我最近就有在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对，所以刚刚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拿出来跟你讨论一下。
嗯，
对啊，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你看到像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想说诶，我给他饲料啊，他如果没有要用饲料他就不会拿去，应该没有人在诈骗饲料的吧，对不对？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诶，他会不会其实也是需要一些钱来做这件事情，例如说他可能他要开车出去，他要买他要加油的钱嘛，他要那些围篱什么的，他要买那些设备啊。
我刚刚要试图打断你是说，你说饲料应该没有人在诈骗饲料，诶会哦，太多的饲料他可以拿去卖啊，卖了换钱
那很累呢，那个东西那么重，而且那个都有期限，这样蛮累的，诈骗饲料蛮累的。
对，但我觉得你知道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录音前讲的，我为什么这么生气那些人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要说滥用状况，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讲到其他的一些状况吗？就是说你今天你明明不是那样，但是你硬要喊说哦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就是有点像，就是有点
滥用爱心，就是他可能不需要那么多饲料，但他一直跟你说他需要
之类的。我只是会觉得说今天就是因为曾经有一些不孝的组织他们来滥用别人的爱心，所以导致我们想要单纯帮助人的我们会怕说我捐出去的钱没有被好好的用。
对，
那归根也还不就是前面的那一些
哎
无效的那一些机构造成的吗？对不对？那好，回过来，因为已经逝者已矣，就你也没办法改变什么了。好，那既然在大家现在都会，而且现在诈骗这么多，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有把我的钱拿去那边，还是说你根本没有？你根本我钱捐给你，你是拿去吃喝玩乐之类的，所以大家当然会想要捐物资啊。那你说那样子的一个单位，他如果需要钱，比如说我现在需要整修围篱，我需要多少钱？那你何不？你还是会有替代方案嘛，就是你还是会有不同的选择，我就直接抛出来啊，我现在这一个浪浪的一个照护园区，我可能因为某个那个围篱坏掉了，好，那我可以招募，如果有爱心志工可以来帮我们修理，那我也是非常的欢迎。如果说哎，大家没有那个，你可以比如说汇款你不放心，那你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找好，假设然后举例，我想到的替代方案就是我已经找好我们的维修厂商了，那你们也可以直接就比如说汇到一个第三方的机构，那厂商过来维修好了之后他可以从那个机构把钱领走，
这倒是一个方法。对
对，不是经由我的手的，那是不是可以比较安你们的心？因为你们并不是没有爱心，你们只是怕爱心被滥用。
对，这个
这个都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今天我遇到一个机构他就是怎么样说哎，我们不需要啦，你就是给我钱啦，我反而不想给他。
我觉得的确现在我们就是捐助这些东西出去，我觉得大家应该蛮担心就是你拿出去到底有没有 好好使用嘛，对不对？还是说是骗人的？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都是有替代方案的啦，没有什么一定要捐钱给他他才能怎么样的。
嗯，
啊，我跟你说，大家从最近的新闻应该也都可以知道，通常跟你讲他很穷的都不穷啊。
真的是这样子。 我想到一件事情哦，我也蛮想听你的看法。讲到这个浪浪的这个啊，我在那个 FB 里面看到很多这种浪浪的单位啊，在放那个 FB 的广告，而且是大放 FB 的广告。欸，就是你常
有啊，有看到，
你有看到对不对？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嗯，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应该会觉得就是我的园区非常的拮据，我应该会很省钱，我怎么会有把钱拿去放广告呢？但是好像在放广告这件事情，我感觉他们是背后有人在操作的，因为我曾经捐钱之后，我有跟那个协会之类的联系，就是我跟他沟通里面，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在 FB 放广告或什么，这些都是有人有找特定的行销公司在操作的。然后我就回头来想这件事情哦，就是这样子放广告是怎么讲，是合适的吗？还是说以目的来讲，确实他放了广告之后，他绝对是得到非常多的捐款，因为它的曝光非常多，而且我在下面就会看到人家留言说已经捐了，然后他们会放那个影片或者照片是他们去救援，就是那一只狗狗猫猫的一些状况，然后大部分都是非常惨，就是你看到那个当下你会非常不忍心的那种影片或者是照片这样。诶，你对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看法？
我可能在当下不会有那么的强烈的感觉，是因为我想的是说，有没有可能他的广告是人家赞助的，就是我今天就是做广告行销的，那我可能不会直接捐钱给你，但我可以帮你免费做这一个广告的一个露出，我只是会想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啦。对啊，那你说他如果真的都是他们自己出的钱的话，那我当然觉得不 OK 啊。大家也都知道说那个广告的费用真的不是太便宜耶，那你的经费这么拮据的情况下，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相信也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说啊，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他们，那他们就更不会有捐款啊。
我就是内心经历你刚刚讲的这两个过程，就是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已经这么拮据，你怎么还把钱花在大放广告上面？但是我后来看到他下面有很多人捐款，然后包括我自己看到之后，我也会说我指定我的捐款就是要给那只狗，我就是要把它治好这样子。然后我又想说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他以他今天要救助那些猫狗的目的来讲，他确实是需要很多医疗费嘛，那他是用了一个放广告的方式来得到这些医疗费，但是我又有某种程度我又觉得说，嗯，的确已经没有钱了，为什么又把钱拿来做广告呢？
嗯，
这个地方好矛盾哦，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得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然后我也有看到有一些这种单位哦，他们是说他们就是直接开放那种企业合作，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企业他可以去，例如说他赞助他水啊，赞助他什么东西。就是不是、
啊、
不是用，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假设我的公司就是在产矿泉水的，那我就可以赞助他矿泉水嘛，或者是我的公司我就是在生产什么棉被啊、纱布之类的，我也可以去捐助他们。
嗯，
这个好像这个讨论好像没有答案，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观感，对不对？
我会觉得如果说以我自己啦，我现在 要怎么说啊，我都会直接是去看那些机构的，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因为在听其他的 podcast， 然后他们可能有访问到一些那种相关的社福机构，可能是私人的哦，他们的那个负责人然后上节目，然后我因为听了这一个，我就会直接去找他们自己的官网，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个那种汇款的资讯或者是什么，然后来做一个赞助。我可能比较不会透过第三方给的连结啦。当然你说你就算直接找到他们，那如果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团体或者是什么，那不是也白费吗？但你知道，因为啊，这个世界已经太多虚假了，你不可能说你今天要做一件善事，你还要投大把的时间去做相当程度的调查，至少我不会啦，我不会。那我就会宁可相信说我的善心有被发散出去，如果中间有人滥用了我的善心，那我相信他会有报应的，我就只能这样睡。
好啊，欸，我们今天讨论这些东西好没答案齁，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对啦，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可以帮助人的方式啊。你如果说啊，没有，我今天就不想帮助人， OK， 那也不要帮助人也没关系，那就是好好过好自己，至少不要危害到别人，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像那个开车的那个赛事，每次想到就心里是觉得真的是就是不要危害到别人啦，就是你可能不见得要去帮助别人做一个大善人，但是请不要害人好吗？大概这样子。
是不是很让人家生气？我只要想到那个新闻我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啊。而且后来又发生了好几个就是这种无照驾驶，然后他又不是真的会开的，而且我相信在乡下应该蛮多人是没有驾照在开车的，但是至少那些地方没有人吧，就是比较空旷啊。他那个在那么多人的地方，欸，那真的超危险的，真的。
对，你知道我有时候就会甚至像那种成群去飙车或干嘛的，我都会觉得那你就找偏远一点的，你如果不要命你就取走你自己的就好，你不要取走一些还想要好好活下去的人的命。
对，你讲的这个没有错，不要害别人，你自己不想活就算了。是这样吗？你自己不想活不要害别人。
没错，我就觉得人家都还想好好活下去，只有你不想活而已，那 你就不要活啊，你自己去自撞什么山壁自撞电线杆随便你，但你不要害别人。人家那个人只是出来吃个晚餐，他招谁惹谁了他就没命了。
对啊，就看到那个，我看到那个我也是心里觉得好难过。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不见得能够做什么什么大事情，但是就是说你也好好活着吧，就是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诶，那哈利特我们之后要来聊什么？你这里有什么想法吗？
嗯，目前没有，下次要看我下天的时候我当时 那一段时间又看到了什么。
好啊，下次有看到什么我们再来聊。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录之前都不知道要聊什么，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敷衍？应该不会吧。
欸，在我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心得啊，没有什么敷不敷衍，就是大家一个那个意见的交换啊或者是什么。对，
好，那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聊的东西呢你也有一些你自己的看法想要分享给我们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哦，在一些 Podcast 平台，什么 Apple Podcast 啊 Spotify 啦 First Story 都可以留言， Mixer Box 好像也可以留言。对，那欢迎给我们留言，你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看法的话。今天谢谢哈利特，
谢谢。